亲爱的你，正在为转职烦恼吗？在找职缺、准备履历、面试的循环当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顺利得到理想的工作？ Between Goals 的跨领域求职实战线上课，就是为了帮助你从确认转职目标到准备面试，精准的在履历、面试当中呈现你的个人优势，让你自信的拿下理想的工作。这堂课将会用跨领域能力地图带你写一份亮点满分的履历，也会教你如何读懂职缺的关键字，让你拿到面试的门票，并用自我介绍的模板带你精准且自信的表达自己，拿到工作机会。即日起到3月31号的午夜限时优惠中，另外输入听众专属折扣码自信转职，优惠价再折281元，而且只要在3月31前购课，就有机会抽中自我介绍的回馈，提供你可以实际应用在履历、面试、自我介绍的建议。详细资讯以及课程连结都在资讯栏，赶快去看看吧，让我们陪你一起自信转职。
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就要去一些比如说芯片发表会的场合，然后去问这个歌手别人的问题，就比如最近可能谁谁谁
跟他擦上边了，
假设有一些甚至没擦上边，假设有一些丑闻，
然后还要问他对于那一件事情的看法，
然后那些歌手永远都会说我跟他不熟欸，就会很尴尬。我以前刚开始进来这台的时候就很冲，然后就我很喜欢捍卫自己的媒体，然后反正就有人会骂我们的媒体，就说我们媒体就是他可能就是一竿子打翻全部的人，他就是可能就会说他这个媒体就是都报一些垃圾啊什么什么这样，嗯啊，可是我就很生气，我说我们哪有报垃圾，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酸民的页面下回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由 Between Goals 职涯服务平台所经营的节目。职场上不知道和谁说的烦恼，不知道如何面对挑战，希望都可以在这里聊给你听。今天呢，我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许久以前就认识好朋友，也访问过的是，这位民生社区磊哈娜同学。
Hi， Grace 好，大家好，就是我本人。
为什么是磊哈娜？
我就觉得自己长得很像他们。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你唱得很好欸，
是不是？因为他有个口音，
对对对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没错，
他很可爱，我也喜欢他。
对，
好了，那今天会特别邀请到南琪。其实上一次我们哇见面已经真的蛮多年前，然后那时候 Between Goals 才初期的时候，
对，而且其实那是我第一次接受访问，
天哪，我们太荣幸了吧，
真的很有眼光欸。
很棒，就是要这样很有自信。那时候那个因为我们 Between Goals 以前也做蛮多专访的嘛，然后就也是想要揭露各行各业大家到底在干嘛，然后给大家知道，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访问，那时候你还在前杂志做社群编辑，
对，线上潮流杂志，
对对对。然后现在其实南希已经到另外来给你自我介绍好了。
大家好，我是民生社区磊哈娜，然后我现在没有，我叫南希，然后我现在算是时尚杂志的资深编辑，然后主要负责的有可能封面人物或者是人物专访、名人专访，然后少部分的流行资讯这样子。
你访过哪一些很有名的人？
死侍的男主角
哦，天哪，横跨国内外耶。
对，然后还有蛙种洋介，
哇，
然后陈冠希，然后周杰伦，
天哪，
我最想访问的是周星驰，当然还没有机会。
OK， 周星驰如果你有在听这节目的话，
拜托，
并没有，
他应该会听吧，
他会听这个也太奇怪了吧。好了，今天呢其实会特别想要邀请到南希来的节目，也是我们也蛮多听众会对时尚这个产业其实蛮感到好奇的，就会觉得，我们很常都看到媒体有报这种第一手消息啊，然后不管是国外的服装品牌或是很多的名人啊，其实都好像会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那当然时尚是一个我觉得蛮大的产业啦，那今天想说邀请南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就你看到的时尚的产业是怎么样，然后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产业有兴趣，可能可以怎么样准备这样。好啊，那你做过哪些工作，然后你怎么进到时尚产业？
我刚毕业的时候是去电视新闻台当记者，因为科系的关系，所以很多学姐都是记者，对，然后就是你自己就会像你如果是你念医学系，你就会觉得你是医生。那时候我理所当然我没有想太多，因为我其实就是想要当记者，想要走媒体这一块才去念新闻系，所以想说这也是完成我的梦想。对，可是进去之后 就发现很多事情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就是这个工作的性质，包括它的自由度跟弹性，还有上班的模式。例如就自由度这方面，就比如说我那时候是做娱乐线，假设我现在要访问 Grace 好了，现在我可以说访问 Grace 是因为我喜欢你，然后我觉得用我的观察我在你身上我可以发想什么题目是很有趣的，因为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你最近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以前是我没有这个权利，比如说长官说、
哦、只能问哪些问题，
假设你 Grace 今天跟柯震东有绯闻、啊、
是吗？这是我荣幸，
毕竟他现在这么红，对，拿他来举例应该不会怪我吧。对，然后假设你今天跟柯震东有绯闻，被狗仔拍到了，好，然后
我就说对对对
对，长官就会说对对对对，柯震东应该有在听吧。长官就会说哦，那今天那个 Grace 好像有一个芯片发表，你去现场，
然后就要问这一题。
嗯，去现场就永远都要问个这个戏剧无关的事情，就是要问他。哎、哦欸，那你，可是这个还好，因为这个你就是女主角本人嘛。其实这个我还能接受，很开心是。对，但我觉得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就要去一些比如说芯片发表会的场合，然后去问这个歌手别人的问题。就比如最近可能谁谁谁、哦、
跟他擦上边了，
假设有一些甚至没擦上边，假设有一些丑闻。
然、哦、后还要问他对于那一件事情的看法，
然后那些歌手永远都会说跟他不熟、欸、就会很尴尬、哦、
所以其实我们很常不是在看电视或者是一些节目、嗯、会看到记者在发问，想说哎、欸，为什么会问出这个问题。
其实我都能理解，或者是不要讲娱乐好了，有一些社会案件大家不是都最常骂记者的、嗯、就是你要出来问家属已经哭得很难过，你还要问家属说
心情怎么样，
你心情怎么样，嗯，你难过吗，嗯，怎么样，这种。
所以其实这都是背后是say好的，是吗？
其实电视记者就是要有一些反应画面、嗯、没办法，你一定要问，因为你不问他不会平白无故自己跑来跟你说、欸、记者小姐我好难过、啊、你一定要问他说你难过吗，
懂，
你一定要逼他说出一个说嗯，就这样也好，就是他有一个 reaction。 对，
OK OK， 懂了懂了、嗯，
对，就是弹性度跟自由，然后还有上班的模式也是我比较不习惯的，就是我其实还蛮向往的生活是我的工作跟我的生活是一致的，嗯，对，可是因为我，
这什么意思，
就是我希望我上班工作的环境跟我工作的内容跟下班私生活是没有分解，就是我、
你喜欢在一起，
对，
然后就都是你认同的东西，
对，或者都是我喜欢的东西、啊、对，然后所以可是我那时候在当记者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穿我喜欢的衣服上就是这么无聊，就是这么肤浅。
哎、欸，没有，我跟你讲，这件事也超重要的，
很重要，
对我来讲也很重要。
对，因为我就喜欢这种潮流的东西，然后可是我，
你像我买了，然后上班都不能穿，
我不能穿。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那我就喜欢这种潮流的东西，然后可是我，
你叫我买了，然后上班都不能穿，
我不能穿的、欸，因为我要穿有一些比较像严肃的场合，我要穿高跟鞋，因为长官就会觉得记者在镜头前你要端庄，所以他还会说。套一下我的西装外套、oh, 叫我套、okay. 就我不能穿 T 恤，对，然后我觉得这都没关系，可是生活圈吧，就是认识的人可能我也没有那么感兴趣，
懂懂懂。那这段日子过了多久你决定要离开？
很快耶，我就是那种很冲的人，我就觉得不要浪费时间，差不多一 年,
多一年
甚至不到。
OK OK， 那后来下一份呢？
我就直接去投履历，投那个潮流媒体。
哦、oh, 啊，怎么找到那边的？
我很幸运，就是我原本就有认识一个喜欢潮流的朋友，然后他就在我第一间潮流媒体的公司任职，然后他那时候是当业务，对，然后所以他那时候就有在那个 Facebook 上说他们有缺编辑，然后他们缺编辑的那个角色就是潮流编辑，他说哇、
啊、就是我、欸、
就是我本人欸对，然后刚好那时候想要试试看，然后人生苦短，我就问他，然后就去面试、嗯嗯嗯、就上
了。那你做了之后你有感觉到跟前一份工作明显的不同吗？
嗯，开心很多，就我觉得我可以遵照自己的意志过活。
OK， 所以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
嗯，很重要、就是、
那我问你，我好奇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都会在摸索说啊，我有点不知道自己到底真正喜欢什么，可是对你来讲好像喜欢潮流这件事情是很明确的，那、啊、你是怎么什么时候找到跟怎么找到这个喜好？
我觉得就是要一直去尝试，因为我以前喜欢潮流，我也不觉得我要把它当工作、啊嗯、我怎么可能要我以为潮流就只能做潮流店员，
就只能花钱，
对、哦、啊我怎么、哦、对啊我怎么可能一辈子做店员对我不可能啊，然后一定会无聊嘛，因为我确实当过店员，可是那是打工性质，就是学生时代，
所以你也体验过，你觉得当店员可能对你来讲是有点无聊的。
嗯，对嗯
OK
我兴趣自己觉得兴趣很多，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去做，我以为我对记者有兴趣，所以我就去当了记者、嗯、就是尝试嘛，那好我尝试我真的进去我也不遗憾啊，因为我去尝试我觉得我不喜欢就赶快走、嗯、
就可以把它杠掉了，
对杠掉赶快做、嗯、反正我那时候心里就想着我还那么年轻
没错年轻有本
钱，现在就不敢了呀
所以大家二十几岁如果现在有什么想法赶快去、嗯、回到刚刚不是说那个在探索自己的喜好吗、嗯、那潮流你是怎么找到他，譬如说什么以前看杂志还是，
对就是陈冠希 啊,
啊就是陈冠希、啊、
对，因为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吧，我记得是国中开始的，因为国中的时候不是正好开始对自己有一些感觉会对外表的一些想象了，因为国小当然还不会打扮啊，大家穿什么就穿什么，可是国中开始比较有些自我意识，对，然后就想要去开始学会化妆，开始打扮自己的萌芽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那时候流行日本文化，嗯，所以当然我也有经历过那种日本很女生的时候，对日杂时期的 VV 杂志我都有看，对，可是
Mina
有爱看到不行，对。对，然后我再看一看之后，我就发现日杂其实不全然是少女，因为我就看到有一块、嗯、一小块，他有时候会介绍一些酷女生的样子，
啊、比较中性的、
中性的女生。然后我就哇，被吸引了，就觉得这个女这样的女生好帅。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就是梦想成为那个样子，所以就开始聊 Loki， 就开始杂志的风格，买杂志风格开始换了，啊、变成买男生杂志，然后开始看、嗯，然后会喜欢买关注一些也是日本文化，就日本的潮牌什么的。对，就从品牌开始，然后再慢慢扩大到就是哪些艺人穿这个很帅，感觉这个艺人蛮有品味，就开始追踪他了。
OK，
对，追踪到现在这样。
OK， 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兴趣其实是从看杂志来，然后就慢慢发现说，哎，其实有某一种特定的 style， 潮流 style 其实是越吸引你的。所以其实那时候你好像就有在想说，不管就除了自己的外表造型之外、嗯、其实你后来选的像你打工也是去潮流的品牌打工嘛，然后后来才选择说再去当记者，然后又再回来往潮流的杂志、嗯、
其实我觉得我对一开始是对外表嘛，但是我觉得对就是我学生时期在潮流店打工的那段经验也影响我很多、欸、因为在那里让我对潮流这件事情有更深的了解，我以前就真的只会买东西、嗯、买然后穿对，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因为可能去那间店买鞋子的人也都是很资深的，甚至有很多我在那边认识很多潮流编辑然后或是什么潮流的爱好者，资深的那种大咖，就是他们真的是买很多那种，然后他们就会教育我对，他们可能想说我很有兴趣，所以就跟我聊，所以我就也会问他们，比如说发了一双鞋子，我就说它其实看起来很普通，我就说这双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为什么那么多人抢他们就会开导我，就说、哦、这个就开始讲股、哦、然后我就觉得听他们讲故事我觉得好有趣，就原来是这样，然后就开始对这些看起来普通到不行的布鞋球鞋有一些崇敬之心。
OK，
对他们在我眼睛就不一样了。
OK，
对，就因为他们的讲
真的有点像艺术品，然后它其实是有一些历史，然后有些文化在背后的。
对，我真的很谢谢我那时候在潮流店认识的这些老板啊，老板的朋友前辈们，都是他们给我这些知识，让我知道这些东西真的不只是好看而已，不只是帅，就他们有一些意义在。
好，那你觉得啊，其实在你的过去这些职涯经历里面，其实你当编辑应该也当了真的蛮久一段时间，那你觉得在因为其实也蛮多人都做编辑这个工作嘛，那你觉得你在这个编辑海里面你怎么去找到自己的定位，或是你怎么去找自己的优势？
就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文笔大家基本的能力都有，对，因为我们刚入行的时候就是主管都要求我们说要增进文笔啊或什么，但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可以不需要了，因为大家的文笔基本上都在线，我有时候看那个翠啊或者 IG 大家那种打的就是我都觉得写的蛮好的、啊、就是大家的文笔不错，对，然后这已经不是一个门槛，对，可是所以我觉得
可能也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忙吧。
哦，没错，对，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独特性，就是你的观点，尤其是在时尚或者是名人采访这一块，观点吧，就是你可能你做这个像 Grace 你做这也是，就是那么多人做 Podcast 虽然主题都不同，可是 你在主持
切点到底是怎么切，
没错，像你仿纲就是超好的，
谢谢。
那就是你要怎么样去，他已经被仿到烂的人里面去想一些新的，或是跟你的平台有契合的东西，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他有观察力。对，同一个，比如说我们去出差，同一个新品发表，我们要访问同一个人，那你要怎么样去，
真的也
观察不一样的东西？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要怎么培养？因为我觉得这个超重要，而且我必须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只发生在编辑上面。其实我们泛行销这个圈，或是你只要需要去阐述一件事情，其实你都很需要你的观点。你觉得这个观点可以怎么培养？
我觉得要还是要兴趣耶，你要喜欢。如果我今天是跑财经线的，我真的也没有什么观点。
好啦，第一个就是你要对这件事情足够喜欢，然后你会想要真的去了解它嘛，对不对？
对，就像我喜欢陈冠希，我访他，我就是可以
熬三个晚上，想说找到还有什么没被访过。
对，因为我还蛮开心，就是大家就觉得我是陈冠希专家，我又成功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访他，对，大家第一时间就说只能南希去了。对，就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这就是你的定位耶，陈冠希专家。
对对对，我刚名字差一个字哦。对，就是大家好像都已经这样觉得，所以我觉得这样才会让我有跟别人不一样的观点。
欸，我觉得这件事超重要，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在你的这个地方变成什么什么专家。那我
对耶，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怎么做到？虽然说陈冠希专家真的是蛮 niche 的，但我想说这个东西怎么来的，这个名号可以怎么来。
社群还是很重要吧，因为可能它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没有切开，所以它不是我的工作。就我喜欢这件事情，我研究这件事情，我社群发这个事情 不是为了我的工作，是我真的喜欢，所以会分不开。所以大家就是可能看我的社群啊，或是看我平常穿搭，
真心热爱。
对啊，因为像我以前当正经八百的记者的时候，我觉得为了去采访一个正式的场合还什么的，就会穿西装，穿得很套装什么的，高跟鞋。可是这就不是我啊，就是没有灵魂，所以大家可能就不会觉得我是什么什么专家。像有一些，我自己是知道有一些年轻编辑，他可能真的对潮流没有太大的热爱，他可能就只是刚好找到这份工作，但也蛮可爱的啊。去一个活动，他就会跟我借衣服啊，他说我没有这个衣服，或是要去一个品牌的差，一个潮牌的差，然后跟我借说，因为有时候一定要穿他们牌子的衣服，比较有礼貌。虽然没有规定，他们可能也就会跑来我家衣处烦。对，这就是
算是有心啦。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我喜欢，所以我自己平常就会买或什么的。可能也八年了，大家就慢慢的会知道。
因为定位其实很有趣，是我们自己对自己可能有个定位，可是别人怎么看我们那又是另一件事。所以像你刚刚讲，我觉得蛮重要的是你自己热爱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它讲出来，或是呈现出来，穿出来，或是在社群上面讲出来，别人好像不会知道你真的很热爱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被很多人，我知道大家很多人不喜欢，可是我其实觉得是。社群表现自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社群它就是一张履历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虽然以前很多人会回避这件事情，或者是觉得不赞同，可是现在他们也默默就只能觉得只能接受了。
那你自己怎么用社群这个工具？社群对你来说，经营社群对你来说是什
么？我觉得算是
不是公司的，就是你自己。
对，我觉得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对，我以前是很热爱记录生活，对，我真的纯粹是记录我自己的工作，跟记录自己的一切跟喜欢的事情。我甚至以前发疯到我连那个心情都会记录上面，因为我就觉得没有人追踪我，这是我自己的那是我自己的小天地，所以我连之间跟谁吵架我都会记，然后怎么样心情不好什么的，然后所以又买了新鞋子什么，就是我很杂，反正我喜欢的事情我就会如实的记录下去。所以我就是一个社群狂热者，就是会一直记录。可是那时候我也没有要红啊或什么的，只是觉得我要记录下来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因为我的记录的东西都很一致嘛，就是潮流的东西，因为可能我那个时候开始 po 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比较少女生发这些东西。
哦，好像是耶。
所以就有很多，那时候会有很多人追踪啊，就说就是没想到也有女生跟我一样喜欢这些这样，所以可能比较小众的女生会追踪我这样。
而且那时候的确是比较少女生会穿男装，
对
对不对？然后而且你个子又很小，
对，
所以你穿起来很有你的风格，因为每一个都超级超级 oversize。
我有听过一个女生追踪我的人，她跟我告白的时候，我觉得她讲的蛮感人的。她就说她有跟她男朋友介绍我，因为她就觉得她要学我一样穿，因为她觉得我的就是看起来很亲民，就是我的外形不是 model
哦，不是那么178公分，
对对对，不是很瘦。我想说，三怕五怕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就觉得哦，原来我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这些女生还是追踪我，就觉得我好像 我矮矮胖胖的也可以穿成这样哦，然后他们也会很有信心，觉得、哦、他们也有机会变成这样，只要跟着我买这些东西单品就可以变这样。因为以前穿这些潮流东西的女生可能就是 Angelababy 啊那种比较漂亮的，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很遥远，应该是这样，我猜的
啊，我觉得很棒。其实之前认识南希然后到现在、嗯、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蛮忠于自己，然后就是会呈现真实的自己的一个人，
就热爱自我揭露。
因为我觉得像你刚刚分享啊，就是你以前选工作的这些选择上面，其实你都很忠于自己啊，就是你今天我就去做嘛啊，如果我发现我不喜欢哦，我就诚实面对我不喜欢，
对，
那我就去做我喜欢的事，这样。
对，因为人生就真的很短，你不会做决定的话真的是很可惜啊。
嗯嗯嗯，
对啊。
那你回顾这段职涯，你有任何觉得迷惘的时候吗？还是其实顺顺的？
有欸，其实就是最近
啊。最近怎么
就是年纪到了
怎么了呢？
没有，就开始觉得哎、欸，一直都很喜欢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做一直做，然后想要访的人也陆续访到了，然后就会开始觉得下一步呢，
嗯，
很多人说下一步是当主管，可是因为我之前很不开心的一段时间就是当主管的时候、哦、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好像这条路我也走不通，我当主管真的不太开心，对，然后这条路也走不通了之后，那我继续在这里可是又有一点卡关
哦，现在的感觉吗？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因为环境，不是我对这个产业不爱了，是这个环境就越来越多管道，管道资讯爆炸，很多管道其实、
嗯、KOL 啊，
没错，就是你就觉得自己做的东西会不会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无聊、嗯、就开始厌弃自己的东西，就觉得我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价值的吗？
哦，
因为我还不如去看小红书，我还不如去看什么什么什么的，对，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觉得自己的工作有价值，可是有时候又会迷惘，对，就是还在两边摆荡、
嗯、哦，听起来有两个层面啊，一个是比较是要不要当主管、嗯、或是这个职涯的下一步的发展，
比较多是下一步的发展、okay. 就因为以前很热血很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前面永远有很多的选择、哦、
而且我自己还有很多进步空间，
对对对，可是你现在就是卡在一个、嗯、反正我前几天去算塔罗牌算工作，他讲的超准的他就说你我抽到一张牌是我一个人然后站在悬崖边，然后我前面已经是悬崖，我后面是石头，所以我卡在那边，我进退两难，我没有办法往下跳，也没有办法往后退，
那怎么办？现在打算怎么想要先跟这个状态共处一阵子，还是有想要做些什么其他事啊？或是
应该会想要试试看做其他事，因为我也做八年了，可是又我一直以来好像都是一个随波逐流，不是随波逐流，就是我没有先
看现在，
对，我好像没有去、嗯、就像我那时候毅然决然的就是当记者的时候做不到一年就离职，然后去做潮流媒体的时候也是被妈妈骂，怎么没有规划好你接下来要干嘛，我说我哪知道，就说去再说就是我好像什么事情都去了再说，然后一做就做八年，就是、
嗯嗯、
然后中间换公司也是去了再说、嗯、之前从前公司做了很多年嘛，做得很顺然后什么的，然后大家也是说你确定你要走吗、嗯、然后我也是就觉得哎，有机会就走啊，就是很想要尝试新的东西、
嗯、
对、
嗯、
就是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是没有什么规划。
嗯，我懂我懂。
对，
那你觉得下一个你比较是想说要譬如说在同一个产业换一间，还是说可能换一个产业，还是说我不要上班了我自己出来做些什么？
老实说我都想，如果今天
要想过
继续当编辑只是换一间我也想，然后继续要是做自己的东西我也想，可是前提就是你要先，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过渡期，就是我一直以来都一直在工作，一直在工作、嗯、我没有一个衔接，我没有一个空白
暂、嗯、停的时候，
对，往往都没有那种啊先缓缓，
嗯嗯，那最近会想要先缓缓吗？
想先缓缓。
OK OK。 因为哎、欸，你知道我们今年有做 rebranding 吗？我们今年把我们的 logo 换了，变成一个暂停键、啊，
哇哦，莫名其妙的很适合
是不是？因为其实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那边冲刺冲刺、嗯、然后一直很忙，然后觉得我们好像要再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可是就没有给自己一个停下来，然后真的好好去想说 那下一步我是想要往哪里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
对，就没有机会啊，因为一直在运转。
嗯，好啦，鼓励你，希望为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我觉得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
对啊，我就期待这个。
嗯嗯，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在你一样是你热爱的路上、嗯、我相信你会看到其他路。
谢谢 Grace。
嗯，真的真的我可以懂你，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也不是那种会规划超久的人、嗯、
我真的我对我的职业完全没任何规划过
我们晚一点聊聊。好了，那你觉得你在过去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 party 很开心的那个时候，有任何事情是让你觉得太锋芒毕露而吃亏吗？
很多啊，我应该就是可以最适合讲这个了吧。
真的假的？
对啊，因为我算是第一个上镜头的编辑吧。
哦，好像是耶。
在 Overdose 前，在 Jaxi 的时候就是，然后那个时候的因缘契机就是我的那个贵人先生，就是我那时候的主编，他就是希望有一个人不要怕镜头，可以去、那时候流行直播，就是触及很好、然后可以去直播那个开箱球鞋还是什么的，然后他那时候就看到我的、
我
对，他就看我的履历，因为他为什么要编辑出去，因为没有预算了。他一开始是想找专业的网媒主持人，可是没有预算，对，然后他就想说那就叫编辑自己好，他就后来看到我的履历，他发现我之前当过记者，就知道我不怕镜头、对，因为很多编辑都会怕镜头，他们一开始是写稿的，对，他们看到镜头可能就会抖啊什么，可是我真的不怕，然后就他就说你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我说好，然后我就去做了、然后做了之后
就
是
优势啊，
对、
那个、
可是就做了之后就是难免会有一些声音，就大家就觉得说哎、就是你明明就是编辑，你干嘛一直想要哄哦，
老板叫我弄的啦。不能这样吗？是老板叫我去
了。我那个时候的主管帮我说话呀。后来他可是因为他有听到一些声音，所以他就会说、
那个声音来自公司内部还是？
我觉得内部外部又不一样，因为外部人不知道，所以可能就会觉得我难免会说啊，他就是那个想红的编辑这样。然后可能内部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啊，为什么是他？就为什么主管不是叫我或是什么的这样？
Okay.
然后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声音是我太爱分享社群了，就是那时候真的把 IG 看得很重要，就是很喜欢分享这些东西，所以那大家也会以为我那个 po 是营业用的 po。
分享在你自己这里还是？
对对，我自己的 IG， 然后大家会以为我在营业。对，
但其实就是喜欢而已。单纯就是喜欢。
对，
那时候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吗？影响吗？
就是被，就是可能就是听到这些俄语啊、然后
会不舒服的。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还有我以前刚开始进来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很冲，然后就我很喜欢捍卫自己的媒体，然后反正就有人会骂我们的媒体，就说我们媒体就是他可能就是一竿子打翻全部的人，他就是可能就会说啊这个媒体就是都报一些垃圾啊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可是我就很生气，我说我们哪有报垃圾，然后我就直接去那个酸民的页面下回他，然后我就、
你以前也是
对
战神、
我是战神，我就留点劣势，举例一些我们真的访的很深度的内容，然后就点劣势说请问这些是垃圾吗问号。
那后来呢，你觉得走过这一段就是后来你有什么样的学习或是什么样的提醒吗？
有，就是因为我中间真的有经历过，就是好，我就因为别人的眼光，我就是稍微不要这么的出风头或是什么的。但后来就是慢慢长大之后，我真的觉得干嘛这样？就是这是你自己的人生，然后这些人他们不了解你或是什么的，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些不重要的人去委屈自己，或是做一些退让或什么的？这样，当然我觉得不要害到别人啦，就像可能不要影响到公司啊，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嘛，你是有公司在的，就是不要影响到公司，或是你不要影响到同事，我觉得如果是你自己只影响到自己的话，我真的觉得没差。对，就没有关系，就是这是你的社群。你我后来领悟到一点让我比较舒服，是因为我发现你再怎么样完美，或是你再怎么样对得起自己，再怎么小心翼翼，都会有人讲话。你人家要讲你就是要讲你啊，你没有办法防。那你与其一辈子活得这么累，你不如就是遵循自己好好过活，因为你就算你做得很完美，好，你看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在这一行我看太多了，就是也是常看到一些艺人被骂，被酸民攻击什么的，可是那些人在我眼里他们就是非常完美，我都觉得他们已经做到这么好了，还有人要骂也是真的很无聊。所以而且在这一行你每次访问所有的艺人或者做什么内容都会有很多酸民嘛，后来真的觉得好可笑，就是
那些用可笑的心情看这一期，
真的太可笑，就是哇，就这样也可以骂。后来真的觉得已经是一个好笑的东西，哇，你看，我都会跟同事分享，这样也可以骂，也好好笑哦。对，因为后来到最后，你真的已经可以分辨出什么是找你麻烦，跟什么是有建设性的骂。对，其实真的可以分辨，有建设性，有建设性就是他一讲，你才自己会心头一惊，对耶，我怎么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你会自己会觉得有一点点有道理，这样。
OK OK， 对，所以他可能有点出一些我们可以思考说，哎，是不是真的这样的点？
没错。
然后以及一些酸民，
你反而可以去进步。
对，
对，
所以这个觉得这个判断点非常重要，就是如果有人给你一些这些外界的声音，可以先想一下说，这个有建设性吗？
对，
他可以帮助我进步吗？他说的有道理吗？
对，
那如果有的话，哦，好吧，那我回去进步一下，我会去想一下，我会去反省一下。
对，
但有一些就是单纯他想要酸你，或是单纯他想要骂你，那些我们就真的把它放着就可以了。
对啊，而且他如果酸你，酸你一下，他可以很开心的话，那也是你做了一件好事，
啊，好正向哦。好了，日行一善，被骂一个就日行一善。
对对对，他如果发现都酸你，就是好让他爽一下。
OK OK， 那你觉得啊，就是感觉从以前到现在，你其实做决定的时候，蛮常是会先回来问自己，这个东西是不是自己要的。但在中间也有一段是可能会被别人的话啊影响啊，然后影响心情或是什么的，然后到现在好像又找到一个自己的平衡点的感觉。那你觉得如果大家在这个自己追寻的目标跟可能社会价值有一点冲突的时候，会建议大家怎么去思考？
我觉得先休息一下
哦，暂停暂停
真的，啊，就是对，先呼应你们的那个新的 logo 但这个休息不是只是说什么先辞职，不是，就是这个休息可能是心情上的休息，就是你先不要想这么多，然后你先让自己心里清空一下，然后不要这么混乱。我很喜欢手写笔记，我很喜欢拿一个空白的笔记本，然后在上面，其实有时候我往前翻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在画什么可能那就是很有助于我的思考，就是我可以拿一个圆珠笔，然后在上面就写说我现在有两条路要干嘛干嘛，对，然后就开始乱写，然后自己也不爱写什么，可是我觉得每一次写完，然后就是一个厘清，更厘清自己的感觉，整理自己的思绪。对，然后我其实觉得你个人目标跟社会期望，其实我觉得人很难去逃避这件事情，你如果要逃避社会期望的话，你就去当和尚，你
把自己关起来。
对，如果我们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一定会要符合社会期望，不然大家也不会穿衣服了。
对，真的。
对啊，因为你为什么要穿衣服？就是你怕啊，你会怕别人眼光啊，你会怕你如果裸露的话会影响到大家，
以及我可能会抓去关，
对不对？对啊，对，为什么？就是一定是有一个社会的，一定有一个规矩跟秩序在，所以也不要完全排斥说要不符，要太不用觉得说太符合社会期望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这不需要排斥。然后个人目标怎么找到平衡，自己要知道你有舍才有得对，你要看那个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得到什么的，我势必要去牺牲掉一些什么，可是重点还是你要去评估那个比例，如果你觉得你牺牲掉的东西多到你好像有点压过你为了要符合社会期望而去牺牲的东西，已经让你自己有点迷失或者有点不舒服， 我相信那个不舒服应该是大家都可以自己察觉得到的啦。对，那你真的就要去思考说是不是要再回来一点点遵循自己的心了。对，我觉得跟谈恋爱一样
真的真的是说，因为我们也蛮多同学啊，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跟我说他们内心可能有一些想做的事情，可是爸爸妈妈觉得这条路不好，或是身边的人觉得这条路不好，
或是最常见的就是金钱嘛，
就是这个薪水好像没有比我原本的那条路好之类的，或是没有原本那条路稳定，怎么办？南希老师，
他可以都做啊，就是你可以去，可是我不太知道妈妈爸爸妈妈想什么，因为我常听到的是我访问一些比较地下的饶舌歌手，然后那些饶舌歌手他们可能真的还没有红，而且现在摆音乐就很难做，所以他们
爸妈你很担心，
没错，或是
对啊，那怎么办？
发片的速度有点慢啊，或者什么很用心的做一张唱片就放上去，就是哇，72个人看，就是这些的，但是
心很痛，
对，但是他们还是很开心啊。然后我记得我访问黄轩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这帮我很多。他讲一个很好的，就是他说，因为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真的是流量还没有得奖嘛，所以就当然很少人去听他的音乐。可他那时候就说，他也是一直做，因为他觉得他做音乐第一个目标从来就不是说要红，他说是那个过程让他很开心，对，但是他还是会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或什么的，让弥补这个可能生活上的所需啊，就是经济所需这样子，就是还是要，我觉得厘清自己目的的优先顺序很重要，你要先去排序，就是赶快拿出一张纸笔然后
排序，用书写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你要去真的去问自己说你现在最想要是什么，好，爸妈的期望，好，薪资，好，自我追求，优先顺序是什么，
红
对，顺序要搞清楚有些人太贪心然后混杂在一起然后就爆掉，
对，因为你如果要红你有要红的做法，
对，
你其实不用按部就班，你可能有很多红的做法，
你可能就要，对，如果你真的是红是第一个，那你可能就要想说
你今天直接不穿衣服上街你也蛮红的，
没错，或者是你可能就要调整一下说，哦，可能我就要牺牲一点掉我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因为可能喜欢的音乐类型比较 营底可能就没有办法有太大众、或怎么样、等等等等，
或者是我想要实现我自己的目标等等，
对对对，
或是钱，
对。然后像有一些老师的歌手、他们可能就会去，他们其实有正职，他们那个正职、我访问过一个工程师，他就是符合爸妈的期望，然后他是高学历，然后他就去当工程师，还有当医生的。我前阵子也访过一个 医学院的学生，对，他就是神经元，就台大医科的，然后他就是也很想要做音乐，他就很挣扎，他就觉得他要趁年轻做这件事情，不然还有当医生没有时间，所以他就直接辍学。可是他很聪明，他是思考过后的决定，他完全没有损失，因为他知道医学院你辍学休学一年
可以再回去，
可以复学，所以他就利用这一年去冲出知名度，所以他就去参加了大嘻哈时代，对，然后就红了，然后所以他现在就是陆续有在，可能他心血来潮有空就是发一张单曲这样子，就是做好玩的这样，对，然后又可以兼顾他自己爸妈的期望，自己的职涯，
我觉得很棒耶。一个是优先顺序嘛，我先把优先顺序理清，你就会很清楚你接下来要以哪一个方向为主。第二个是也许不一定要只能选一个，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好多人都斜杠，你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我先用最小的时间去试试看，
试试看很重要，还有停损点，就像刚刚那个医科的学生，他就是用一年的时间去试，没有红的话他就认命做医生。
对啊，我觉得很棒耶，这两个是 很棒的建议。今天非常感谢南希，那最后你有没有最近认同的 quote？
有，
好，来。
就是没有情绪就不会被勒索。
哦，要不要跟我们多解释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来都是笑脸迎人心，然后人家干嘛干嘛，我觉得啊，然后不好意思拒绝，说好啦好啦这种，然后就，可是后来自己就会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这个痛苦是我自己造成的。我如果前面可以，我不要跟人家嘻嘻哈哈，我就现在我就有点改变这样子，我觉得工作上顺很多。对，就是人家要叫我就是做一些我工作以外的事情，我可能就会，如果我真的很 为难，我可能甚至在还没有很为难的时候，我就会比较用没有情绪的方式跟他中规中矩的说，所以这是要我做吗？这原本是归我。
南希姐，对不起。
他们就会好，我再去问一下。对，可是我也没有凶哦，就是只是没有情绪，平淡的。可我以前会太热情，
的时候最恐怖。
对，可我以前就会太 nice。
懂懂，这个真的也是我们很多同学的共同烦恼哎，
被请了吗？
对，就是人太好，然后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南希已经走过来，大家加油！如果你也有这样子的烦恼的话，我们先把情绪放下来一点，然后不要太快答应。
对，不要想要当好人，自己后来又在那边不开心。
好的，
这就是我。
太实用了，今天有好多那个实用的妙招。我觉得今天这一集好像值得听很多次。
真的吗？
对啊。好啦，今天非常感谢南希。好，那如果大家要去找你，想要学习你的，我跟你讲，就是大家可以去 follow 他的 IG， 他在最近的那个结婚的那个穿搭，我觉得超棒，就是又很潮流，
谢谢，
不是大家一般的那种新娘子的形象，我觉得很棒，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
谢谢。
去哪里追踪到你呢？
可以到我的 IG NNCI 底线 CHEN。
好， Nancy 陈。
对，
然后他的不是 Y， 是 NNCI 底线，然后我们会把他的 IG 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追一下。
谢谢 Grace。
好啦，今天非常感谢南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我们的节目是对你工作还好吗？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donate这个节目，也请我们喝杯咖啡吧，让我们可以为你制作更棒的内容。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职涯发展自我成长的内容，也欢迎订阅我们的电子报，追踪我们的 IG。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拜拜。